好，我们一起看这个民数记第四章哈，民数记第四章，民数记第四章是整个民数记当中啊，上帝第五次点选他的百姓哈。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啊这个中间将歌辖的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中办事的全都计算。所以第四章他开始要这个点数利未人哈。这个利未人我们从上个礼拜看见到第三章的当中，我们看见利未人他有怎么样，他有三个这个子孙哈。第一个是什么，在会幕的北边是谁，是米利拉啊，米拉利哈。在会幕的南边是歌辖，在会幕的西边是格顺哈。那在会幕的东边哈，那就是亚伦跟这个摩西哈。所以啊，会幕的门是朝着东边，所以亚伦跟摩西守在这个门的东边。当他们进这个会幕是安静下来了之后，他们的排列是这个方式。所以到第四章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要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把歌辖的子孙啊总数照他们的家族宗室。这下子他说从30岁到50岁。这个前来任职的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那让我们发觉说，那为什么在第三章的时候他说你我们看第三章这个第十五节哈，他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家族宗室点数，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点数哈。所以在第三章的地方哈，我们稍微给他写一下哈，在第三章的时候他是点数哈，这个利未人。第三章的时候哈，这个第三章哈是第四次点数哈。那现在我们看到第四章是第五次点数哈。那第三章的时候第四次点数，他是点数利未人哈。他利未人是什么？一个月以后，一个月以上的都要点数。那今天在第四章的时候，他还是点数利未人，但是这一次点数是什么？不在一个月，不再讲一个月了，他是点数什么？30岁到50岁的，30岁到50岁。那我想顺便跟大家复习一下哈，第一次点数，第二次点数，第三次点数哈。第一次点数的时候哈，是这个什么以色列百姓哈，所有男子哈，20岁以上的哈，可以出去打仗的哈，所以是第一次点数是在第一章哈。第一章的时候是20岁以上的出去打仗的 ，OK。那第二次点数的时候呢，也是在哪里？也是在第二章。第二次点数是在第二章，也是讲20岁以后出去打仗的。那我们知道第一次点数跟第二次点数最大的不同在哪里？第一次是点数百姓，对不对？第二次是什么？讲部署的问题的，对不对？意思是说，第一次把这个百姓叫出来，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啊，这个男子哈、啊，把他点出来。那第二章是在讲说什么？是在讲部署啊，谁在北边，谁在南边，谁在东边，谁在西边啊，乃是照着什么？照着神的所计划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第一章的时候是在讲，所以第一章的时候他们点数是多少？603500名，对不对？第二章也是603500名哈、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样的数字哈，所以第一次点数，第二次点数。那第三次点数呢是在哪里？第三次点数是在第三章的地方，他要点数什么呢？啊，他要点数这个利未人啊，这个一个月以上的啊，对不起，我那个是第三章啊，第三次点数就是利未人一个月以上的。那第四次点数呢，我刚稍微次数稍微搞一点点错了哈。第四次点数呢是点数以色列人啊，也是一个月以上的。记不记得第三次点数利未人一个月以上是多少人？22000人。那第四次点数的时候呢，以色列的人点数是多少？22273人，是不是差了273个人哈？这稍微复习一下哈。所以我们从黑板上可以这个看到哈，第一次点数、第二次点数都是603500名，是点数跟部署哈，第一章、第二章。那第三次跟第四次呢？第三次是讲利未人一个月的，第四次是以色列人一个月的哈。所以利未人一个月是22000人。那以色列人的一个月以上是多少？22273，所以以色列人多了273啊，以色列一个月人 大的人多了273，所以才会有那个救赎的事情。一个人花多少？5个舍克勒。那第五次就是今天所说的30岁到50岁的利未人哈，第五次点数。所以今天是第五次点数。那为什么上帝讲说，刚刚这个第三次点数的时候哈，一个月以大的利未人哈，这个是在讲说生命的侍奉，只要你一个月以上，你就有生命；只要有生命的，你就可以侍奉啊。那第五章的时候啊，不，第四章第五次点数的，第四章第五次点数的时候，就是利未人30岁到50岁，这个是在讲说真正在事务上面要侍奉的啊，因为你一个月你也不能侍奉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为什么哈，弟兄姐妹，在第三章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点数利未人一个月哈，这件事情跟第四章点数利未人30岁到50岁中间最大的差别就是什么？点数一个月的是在点数有生命的利未人出来侍奉的资格，那30岁到50岁是说真正要开始服事，要事务上的侍奉的时候哈，事务上的侍奉的时候哈，开始这个啊是要30岁到50岁哈，所以这中间的最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所谓生命的侍奉哈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做基督徒哈啊，我们只要有生命的，我们就开始要侍奉。啊，所以啊，你就可以侍奉，而且侍奉是什么？一个月一直到多少？什么时候？没有结束的，就是说到你老了，到你建主的时候啊，这个通通是在你生命当中。所以有些很多老的仆人哈、老的姐妹、老的弟兄，他们已经80岁了，他们在生命上面，他们还在侍奉神。虽然他们在事务上面啊，意思是说30岁到50岁，虽然他们已经超过50岁了，已经没有体力在教会里面搬桌子、搬椅子，但是他们在生命上面的侍奉就是什么？哪一方面？为教会祷告啊，所以那一方面的侍奉是什么？从一个月以上一直到我们建筑都可以做什么？生命上的侍奉。所以最主要的差别哈、就是一个是生命的侍奉哈、一个是什么？事务上的侍奉。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第四章的时候，他是在讲到事务上的侍奉哈、事务上的侍奉，他说从30岁直到50岁，也就是我们人一生当中最精华的黄金岁月哈、黄金岁月啊。所以黄金岁月的时候哈，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哈。如果我们这个看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哈，当然今天我们就不花那个时间看其他，就是说这个像大卫时代哈，大卫就降到这个20岁的时候就开始去侍奉哈。后来他们被掳归回了以后哈，又恢复到30岁以后啊才开始侍奉。不过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这个分享的哈。今天我们就来看到说，这30岁到50岁他们在侍奉的当中啊，他们是怎么样一个侍奉。他说什么？他说从第四节，他说歌辖的子孙在会幕中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情乃是这样。他说什么？他说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子的幔子，用以遮盖法柜哈。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讲说歌辖要侍奉的时候，他说搬运至圣之物。所以歌辖他们最主要的这个侍奉是什么？歌辖的子孙哈，其实不见得是歌辖哈，其他的三个哈，这个利未人的这个三个家族哈，他们所侍奉的，在事务上的侍奉哈，在我们第四章所看到的，都是要什么？都是要搬运哈，都是要搬运。所以你看哈，搬运这个东西哈，跟那个抬这个东西哈，在这章里面是重复出现的字眼哈，抬跟搬这两个字哈，还有另外一个是手。另外是手吩咐这个手，这三个字是重复出现的啊，你可以一直看到说他们一直重复出现啊，所以你可以从这个从第三章在第七节那个地方，他说叫这个利未人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的面前，好侍奉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手吩咐办理帐幕，好服侍他。所以第三章是讲办理帐幕，然后到第四章就讲里面的什么 detail， 就讲里面的这个什么更详细，到底 帐幕里面的东西是要做什么哈，会幕里面的东西是要做什么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说的要搬运至圣的东西，那他们只负责搬运哈，但是会幕里面他们开始要搬之前哈，总要有人去把它收起来哈，那谁去把它收起来呢？利未人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去收，因为当时在会幕里面至圣所金灯台啦或者是约柜啦这些东西哈，他们不能进去，他们都是在外面侍奉的，利未人在外面侍奉了，所以搬的这件事情就必须要亚伦做大祭司的跟他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伦跟他的儿子哈，就要进去搬，他进去摘下遮掩柜子的幔子哈，用以什么蒙盖法柜，用海狗皮盖在上面，再蒙盖这个什么这个纯蓝色的这个毯子，所以一直写到哪里，写到这个第十四节的时候哈，通通是在讲他怎么样把会幕里面的东西拆下来哈，那怎么把会幕里面的东西拆下来，你会发觉说啊，如果你有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看见会幕哈里面的东西都有，但是有一件东西会幕里面没有，就是什么，就是毯子啊，这些毯子哈就是特别为了包东西所预备的哈，就是说当时的以前没有，现在才有这些毯子，有什么在第八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什么，有红色的毯子，第九节有蓝色的毯子，还有呢第十三节有什么，有紫色的毯子哈，特别强调这三种颜色在圣经上面哈常常会出现，首先我们讲说紫色的，紫色代表什么，代表君王的颜色，所以在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的时候哈，他那个紫色的袍子代表君王哈，那蓝色代表什么，属天的哈，是属天的蓝色的，那朱红色是代表什么啊，朱红色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吧，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好像什么，就好像祭司来到神的面前一样哈，啊那个祭司不是要这个杀公羊羔的血嘛哈，所以那些朱红色的颜色是代表这样子，那蓝色就代表从天上来的属天的，那谁可以这个四下属天的话语，就好像先知一样，所以这三个颜色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就预表着君王、先知跟祭司哈，这三个这个啊不同的颜色哈啊，所以我们来看到说好，那既然这个利未人哈，这个三个这个家族哈，就是哥辖啦，这个这个米拉利啦，还有格顺，他们这个三个家族要来搬，但是这个搬哈是一回事，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到里面去把它拆下来，里面拆下来这个是什么，亚伦跟他的儿子的子孙哈，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神只允许这个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去拆，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大祭司，还有大祭司的儿子，他们也是祭司，但是那个利未人他们就不是祭司，所以他没办法进去拆，所以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今天如果你是这个一家公司的这个董事长哈，那这家公司你要搬家的时候哈，董事长会不会亲自来整理他的东西啊，不会吧，大部分都是什么，他会不会叫下面的 VP 啊，或者叫这个副总裁啦、啊、或者是这个主任啊来帮他搬东西，不可能，因为他里面有很多什么比较什么比较这个私人的东西哈，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学习到上帝给我们一些哪些亮光啊，就说在侍奉的当中哈，这个亚伦大祭司还有他的儿子哈，就好像哈这个董事长要搬家的时候，要搬公司的时候哈，他有些东西是要什么，他的秘书帮他搬，因为他比较一些私人的东西，比较有机密性的东西，不能随便给人家搬哈，就好像说这个一个先生要出差的时候，对不对哈，那这个他要这个是谁帮他打包他的行李，我想一定是他太太，对不对哈，他里面的这个私人的东西啊哈，贴身的东西啊哈，或者是衣服啊哈，这些东西都是要什么，都是要这些哈这个比较跟他亲近的人来收拾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要收拾东西哈，要收拾上帝的东西，因为上帝要开始移动嘛哈，当时的会幕了哈，要开始移动的时候，上帝所有的东西 哈，由这个祭司亚伦跟他的儿子，表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祭司亚伦跟他的儿子啊，他们从祭司的职分在当时侍奉的当中，他们跟上帝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啊。他们亲密的关系是什么？是远远超过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不能进去嘛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侍奉哈，侍奉在会幕里面侍奉哈的亲密哈，亲密哈。跟在外面的侍奉是不一样的哈，外面这些利未人三个这个格顺、米拉利还有这个这个歌侠，他们三个人的侍奉是不一样。所以今天哈，我们每一个人哈，不是只有利未人而已哈，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有利未人，今天我们还是什么？我们还是祭司。记不记得这个希伯来书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是大，耶稣是大祭司，我们人人都是祭司。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只有在外面抬而已，对不对？我们还是可以像亚伦跟什么，跟他的儿子一样，我们进来里面是什么？我们进来里面，我们可以这个包东西啊，可以拆东西哈、啊。我们跟神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神把这件事情交给你。神把这件事情交给你，哈。那在这个东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哈，这个这边有一个至圣所，对不对？至圣所前面有个幔子。那在新约的时候，幔子什么时候裂开两边？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幔子就什么？就裂成两半，对不对？但是裂成两半，这个救赎在旧约的时候呢？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办法表达嘛，对不对？所以当神要这个约柜要移动的时候哈，这个里面的这个什么，这个这个祭司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大祭司跟祭司亚伦跟他的儿子，就会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幔子给他拆下来，把它拆下来。好，其实拆下来的时候，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幔子打开，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至圣所一样。OK， 所以当时的情形哈，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幔子打开哈，其实约柜里面就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对不对？但是幔子打开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什么？荣上加荣了哈，我们可以看到荣上加荣，对不对？那今天呢，在当时旧约的时候，他把这个拆下来，把这个幔子拿来包什么？包这个约柜哈。所以你看，其他外面的东西都用不同颜色来包啊哈。但是哈，唯有这个幔子哈，你看，在这个在第五节的地方，他说亚伦跟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子的幔子啊，用以什么？用以蒙盖法柜，然后又用海狗皮在上面盖着，然后最后才盖上那些什么，这个蓝色啊、朱红色啦、啊，还有紫色的毯子。这些毯子就是只有为包装用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约柜旁边第一次包扎的是什么？啊，是什么？是那个约柜外面的那幔子。那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也裂开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当神要移动的时候，约柜要移动的时候，哈、啊。这个幔子就这样拆开来哈，就给它包起来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继续往下看哈，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利未人哈，他们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去什么去侍奉，乃是按照什么，按照这个大祭司所指示的。当时的大祭司是谁？就是亚伦，按着大祭司所指示的啊，然后去侍奉。所以他们不能随随便便去侍奉哈、啊。等一下我们来讲说他怎么样来侍奉哈、啊。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形，我们想继续遮下看哈、啊。我们看到第十五节哈、啊，他说将要起行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所有一切器具都遮盖了。所以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定要先什么，先遮盖。在旧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哈、啊，当时要遮盖，因为神不让人家去摸着他的约柜哈啊。他说遮盖完了以后，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哈、啊，然后哈、啊，只是不可摸这些圣物，免得他们死亡啊。那我想很多人会讲说，哇，不能摸圣物，好像神很什么很命啊哈啊，很凶悍这样子。其实哈、啊，最主要的你要看到说，其实上帝是什么，很怜悯的。 神最主要是要保护他们，因为神知道哈，上帝是什么，是好像烈火一样，记不记得摩西也不能看到神的面，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哈，就是叫大祭司去把它包起来，包起来以后哈，他说来抬的时候不可以摸，所以神已经先跟我们讲好了，只要人顺服哈，这就是神在给我们保护。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我们以为神什么，神会击杀我们，我们摸了圣物，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看法。神的看法就是说，我不是老早跟你讲了吗，只要你不摸免得你死亡，所以神有神的什么，神有神的怜悯，神的保护，只要人顺服神所说的，神就不会死亡，人就不会，人就不会死亡。所以我们想我们从神的眼光看哈，我们就不会去摸，我们就不会死，但是从人的眼光看，我们会说什么，哦神啊你好凶哦，为什么让我们死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说这些东西就是歌侠所当台的。什么叫做所当台的？就是他们必须做的，没有什么二话不说的，就是你们所当台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他说十六节，他说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就是下面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有搭配好了哈，他们有搭配好。你可以看到说歌侠哈所要抬的东西哈，就是至圣所里面的东西哈，歌侠所要抬的就是里面的东西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哈，歌侠哈，这个我把它写下来哈。所以歌侠所抬的东西哈，谁负责看守？所以你看哈，对不起哈，你看有一个抬哈，有一个就要守，对不对哈？歌侠对不对？歌侠抬，谁看守？啊，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什么？是亚伦的儿子，对不对？是祭司，他爸爸是大祭司，所以他是祭司，所以看守的是什么？祭司。那抬的是什么？利未人，对不对？那他抬什么东西呢？抬会幕里面的东西啊，抬会幕里的东西哈。所以歌侠总共有多少人抬会幕里的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第对不起哈，在第这个总共3750个人哈，总共3750个人在哪里？从30岁到50岁，在第几节？总共歌侠是2750个人，对不对？是在第35节啊，36节被点数2750名，是2750名哈，好吧，我先把它整个表给它写下来哈。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米拉利呢？啊，讲错了，格顺，再来是格顺，格顺是多少人？2630个人。啊，那谁看守呢？谁是歌侠是啊？格顺是利未人嘛？那祭司是谁帮他看守的？啊，祭司是谁？格顺，我们看到在第28节最后面是以他嘛，对不对？以他嘛，啊，那上面所抬的东西呢，是这些外面的这个帐幕 ，OK， 好，然后第三个呢，所抬的利未人，第三个是谁？米拉利，啊，那他们看守他们的祭司是谁？啊，看守他们的祭司也是什么？也是这个以他嘛。以他嘛，好不好？好，然后他们所抬的东西是什么？外面的这些柱子啦、钉子啦，还有这些什么点点点这些哈，所以他们的人哈会比较多，是3200个人。好，所以在第四章的当中哈，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些人没什么意义啊哈，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些人写下来哈？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啊，其实最主要的我们看见，其实会幕哈不是很大。但是他们抬的总共多少？2750，2630加3220，总共多少？8580个人。在哪里呢？在这个第48节最后一句话，他说从30岁到50岁，凡进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抬物之工的，共有多少？8580名。哈，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哈，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哈，我们讲说8500多名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一个会幕不是很大，但是他们有多少人抬？8580个人，要这么多人吗？ 啊，要这么多人吗？好，所以我们再回去看看哈，神跟我们讲说多少几岁到几十岁，30到50，对不对？所以你看侍奉哈，乃是神的恩典呐、啊。侍奉会不会很重？啊，有些人说哦，侍奉好重好重好重。好，那你来看，我们一起来看看，会幕这么大，不是那么大哈，但是他抬的人多少？8580个人。你知道8580个人可以做多少事情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会幕哈，这是神的恩典了。神用利未人哈，有8580个人来抬，可见让我们看见哈，在神的侍奉当中哈，不是一个重担。啊，最主要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说人哈，人多到其实会幕不用这么多人来抬，所以利未人在侍奉的时候哈是什么？是轻省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也是轻省的。我为什么说是轻省的呢？我们一起翻开撒母耳下第6章13节哈，撒母耳下第6章13节哈。我们来看看撒母耳下第6章13节哈，大卫哈在当时怎么样让利未人来抬这个，他们当时要把这个约柜再抬回去嘛，对不对？啊，记不记得他们约柜失去了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下哈第6章13节，来，当时在俄别以东的地方3个月，对不对？然后第十一节的地方啊，在俄别以东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人。然后第12节，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面去哈、啊。那重要的是第13节，我们一起来，我们来读读看哈。他说，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好，然后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哈，所以让我们看到当时要从俄别以东把会幕哈，把耶和华的约柜带回去这个大卫城的时候哈，大卫是什么？每走6步哈，就什么？就献祭，就跳舞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时哈，这个8580个人哈。当时哈，如果到了这个啊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哈，他们抬那个约柜是什么？是每6一步就换手 ，OK 啊，所以8580个人其实是分成好几个组啊，其实分成好几个组，每六步走6步，大卫就献祭啊。那当他献祭的时候哈，抬约柜的就换手，所以8580个人其实是分成好几个小组哈。在这个小组当中哈，可以看见说他们看到大卫每走6步，他们就换手。其实大部分人都在什么？都在休息。可以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在侍奉不是一个重担。我们侍奉神不是一个重担，因为你从8000多人就可以看到说，抬约柜其实根本不用8000多人，好不好？好，那抬这个东西哈，一直在这个地方重复哈，可以让我们看见说什么叫做抬，啊，什么叫做抬，啊，什么叫做抬？他讲得很清楚哈，他说哈，这个啊抬东西哈，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抬？啊，用你的什么？用你的肩膀哈，抬是用肩膀，啊，膀怎么写？肩膀。OK， 所以抬这个东西用肩膀，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肩膀要担负什么？上帝的什么？记不记得我们在约，在那个这个以赛啊出埃及记的地方看到，什么叫做约柜？约柜原文的意思叫做见证了，神的见证就叫做神的约柜。所以他们叫做什么？啊，记不记得那个在啊、可能大家忘记了哈，我们再翻一下好了，这个他们叫做耶和华的什么法柜，记不记得出埃及记啊、我看第几章哈，这个耶和华的法柜啊、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每次讲到约柜的时候，他就讲法柜。什么叫做法柜？他有时候会讲到法柜，法柜就是什么见证柜的意思，这个法这个意思就是见证柜哈。所以我们把见证抬在肩膀上，弟兄姐妹，这就是很重要。我们侍奉的时候不是哈，侍奉不是我们 做事务性的这个侍奉哈、啊，侍奉是什么？见证大于什么？侍奉好不好？啊、奉怎么写？见证大于啊、不是侍奉，见证大于事务啦哈、啊，见证大于事务。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哈、啊，常常会讲说什么？哦，这个啊，最好不要，我最好不要去侍奉，我怎么？或者说这个人哈、啊，越侍奉越没有什么，越没有见证。啊，其实我们侍奉哈、啊。不是事务性的事情，乃是见证上面的事情。我们把约柜抬在肩膀上，就是一个见证。我们把见证抬在肩膀上，所以我们说啊，这样子，他如果这个人如果继续下侍奉下去，就没有见证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啊，这个人如果继续侍奉下去，就没有见证。可见真正的侍奉是什么？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真正的侍奉是什么？见证大于事务。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肩头上面要能够担当神的见证，担当神的见证，这就是所谓的抬，好不好？就是所谓的抬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抬的话啊，那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抬是用肩膀去什么？去担这个见证，神的见证，对不对？然后哈、啊，又是这么8500多个人，所以这讲起来担负见证就不是一个什么重担。所以有些人在侍奉的当中，哇、哦，好重哦，这个弓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有一条歌就是我们越侍奉越甘甜，记不记得一首歌是这样的？那怎么样成为越侍奉越甘甜呢？就是我们的肩膀要担上帝的见证，因为上帝已经什么告诉我们，只要30岁到50岁，不是说你50岁没有力气，还继续叫你去担那个重物啊。所以你看年龄他也给我们 set 到50岁而已，而且。搬会幕的又给我们8580个人，这么多人，可见哈，不管怎么讲哈，我们从旧约的历史上面看起来，侍奉是什么？不是一个重担，好不好？侍奉是一个非常轻省的东西哈。抬耶和华的约柜是一个什么见证的表现，而不是事物上面的表现，对不对？好，那什么叫做手呢？什么叫做手呢？你看哈，当时他把台跟手分成两个不一样的人在，对不对？一个是立位的，一个是祭司，对不对？那今天我们都是祭司，所以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又是祭司又是立位人，我们都一起的啦。所以我们又台又手。那我们刚刚讲台就是肩膀上担负耶稣啊，这个上帝的见证，对不对？耶稣的见证。那所谓台就是所谓手呢，啊，就是我们能够守住什么神的托付。神叫你什么？因为当时哈、啊、是用祭司哈、啊、来，所谓当时用祭司就是怎么讲？就是好像 supervisor 这样子啦，好，立位人来抬，但是祭司要 make sure， 就是说要守住刚抬的要被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守就是守住托付哈、啊，那抬就是哈、啊、我们能够高举，我们能够背负上帝的见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啊，所以我今天。在这个第四章的当中，我们可以哈很清楚的看见，虽然你看下去好像没什么东西啊哈，但是第四章里面有很多很多精华的东西哈，啊，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他说，在这个地方哈，接下去他17节，他说啊18节，你们不可将歌辖人的支派从立位人当中剪除哈，可见哈也是什么，也是在保护什么侍奉的人哈，因为侍奉的人哈在那个时候是特别神所预备的哈，然后在这个第19节这个地方。哈，19节这个地方哈，他说什么？他说啊，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事物，所当抬的，这样带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至于死亡。前面告诉我们说啊，什么事情不至于死亡？是说不可摸圣物，免得什么他们死亡。那这下子告诉什么歌侠跟他们的子孙说什么？你们要什么？要顺服这些东西哈，这些东西哈，我们当我们顺服，当所办的，当所抬的，我们如果这么做的话，那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活着，不至于死亡。所以你看哈，这个啊，立位人。跟这个一般的老百姓，一般老百姓说摸到了就不至于死亡，但是立位人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啊，很重要的就是什么？除了那个之外，他还要告诉我们说， 每一个人所当办的、所当台的，哈，这是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侍奉的当中，他已经跟我告我们讲清楚了。我们刚才是讲说什么台手，那现在呢，是什么当所当做的？哈，我把这个擦掉哈，好，所以你都写下来了哈，啊，这个台手都知道了哈，然后现在来说所当做的，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哈，哈，哥侠跟这个啊。这个米拉利还有这个啊格顺，他们这些如果没有照所当，什么叫做所当？就是神所吩咐的，神叫你抬柱子，你就不能讲说什么哦，柱子太重的了。神叫我们说啊，这个抬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帐幕或者拿那个钉子，哇，那个钉子都是铁的啊，很重。你说、哦、不要不要不要，我要拿那个布。比较轻的，或者是说、哦、我要抬那个约柜，约柜比较轻哦，抬约柜比较有人看到啊，比较能够怎么讲啊、能够啊、站在台上，大家可以都可以看到我在侍奉。那你叫我拿那个钉子哈，拿钉子没人看呢，而且哈都是在后面跑的，而且哈每次拿钉子完以后，我还要再把那个银钉钉下去哈。拿约柜的人比较轻松，或者拿慢着的人轻松，所以这边已经告诉我们说哈，我们不能这样子选择。你看8580个人，如果我们教会有8580个人的话，那不要说八千，可能教会要20000个人了哈，那有8580个人到教会里面来侍奉，这时候就闹成一堆了。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个人所当办的，所当台的，哈。这个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什么？必须要顺服了，顺服了。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哈，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应当站对自己的位置。记不记得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民数记一直告诉我们说，老百姓哈，这些12个支派哈，他们。对不对？记不记得东边是什么？犹大的支派啊啊，然后北边是但支派，南边是流便的支派，西边是以法莲的支派，对不对？好，他们都应该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好几次了。那侍奉人员呢，更应当站自己的位置，好不好？所以你看，他告诉我们说，你当办的事情、当台的事情，你就要去台，就要去办啊，不能讲说哦我。重的我不要，我要轻的啊，在后面帮忙煮饭洗碗这个我不要，我要到前面去啊做谢饭祷告，这个我才要啊。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应当站对我们自己的位置，所以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哈、啊、我们必须要站对侍奉的位置了哈、啊、否则的话哈、啊、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就会死。如果我们站对位置的话，他就说好使他们什么活着，不至于死亡哈。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只是他们片时不可以进去观看啊，这是告诉我们说不能进去看这个约柜。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哈、啊，我们稍微停一下哈、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啊，在整个这个啊《民数记》第四章的当中哈、啊，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对利未人的侍奉哈、啊、是非常的有恩典的。他是什么？怕我们吃太苦啊，花太多力气，所以他50岁叫我们什么，就可以叫我们休息。所以你看哈、啊、打仗的是要到几岁？当时啊，当时啊出去打仗的啊，什么当时岁是什么？20岁以上到了吗？没有上限，对不对？所以你看出去打仗的没有上限的哈，是 unlimited 的，打仗打死的哈。所以但是侍奉的呢，侍奉的呢，神很恩典，却是到什么50岁。你记不记得耶稣什么时候出来侍奉？
30，
正好30岁，耶稣30岁出来侍奉，对不对？就是黄金年华的时候耶稣开始出来侍奉，对不对？好，那50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50岁以后哈，好，你就可以安息了。所以这是什么？当然不是安息主怀那个安息哈，是说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就得到安息。所以侍奉的时候哈，我们就什么更容易来到神的面前，早一点享受到神的安息。所以利未人因为什么？因为侍奉，所以他们早一点享受安息，好不好？那些 当时了哈，出去打仗的这些哈，却没有上限，20岁以上的都要出去打仗。好，所以让我们看见，我们除了那个之外，今天我再一直重复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台，我们要肩膀要担负神的见证，我们不要侍奉到哈一点见证都没有。人家说这个人啊，不要让他做继续做侍奉了，因为一点见证都没有。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要守，我们还要守住什么？神给我们的托付啊，因为这件事情神交给我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持守这件事情，一直到神说好，我把这件事情拿走，我交给另外一件事情给你，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持守。另外一个是当，就是说你当怎么样你就做怎么样，你当抬桌子就抬桌子，你当到抬椅子就抬椅子。所以这些东西是让我们能够站对位置的侍奉。所以你看第四章有没有看见啊，利未人的侍奉啊，我们看见前面的侍奉是啊，生命的侍奉，就一个月以上的，现在是什么？是在事情事物上面的侍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这些事情哈。所以啊，我们应当要继续地往下去哈。所以你看哈，在当时的利未人哈，他们只抬不摸，你们看到我们一直讲到现在啊，最后一句话就是他们只抬不摸哈。我们有没有办法说想抬又想摸又想摸呢啊？你看这个东西哈，你抬在肩膀上哈，其实你想不想摸，你只要想摸的话，你手一摸就摸到了，对不对啊？就算有两根，它有两根棍子嘛，对不对？所以前面大家抬着，那个约柜啦或帐幕都在这个棍子的中间那个地方。如果但是神讲得很清楚，你只能抬不能摸，摸了就死了，对不对啊？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侍奉要一个严肃的态度。上帝叫我们不摸就是不摸哈，所以摸这个东西哈，又我们看见哈，我再写一下哈，摸这个东西让我们看见什么？神说只抬不摸就是不摸就是不摸，可以看见我们说我们有个严肃的角度来侍奉啊，就是顺服也是在这个摸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哈，利未人的侍奉哈啊，可以知道说啊，他们的侍奉是非常严谨的哈，他们的侍奉是非常严谨的。所以人哈，在今天呢哈，我们回到说，那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子的这个 application 的应用呢？让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侍奉，或者是教会外面侍奉，我们必须要站在我们的什么？站在我们自己岗位上里面，好不好？我们不能自己决定。哈，神哈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在什么地方侍奉哈，我们不能照自己的决定，侍奉的内容乃是神给我们的哈。我们什么时候该传讲神的话就传讲神的话，什么时候该替人家祷告我们就替人家祷告，什么时候我们该什么该这个啊，在做马大的侍奉，我们就做马大的侍奉。什么时候我们该亲近神的侍奉，我们就亲近神的侍奉。这些东西最主要就是两个字：抬跟手。抬就是背负，而且高举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守就是什么？守住神给我们的托付，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因为最主要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哈，你从这个啊接下去一直看都是重复的，啊，因为什么？因为它有三个这个利未人的三个这个子孙，一个是格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米拉利。一个是什么歌侠，他们三个子孙就一直这样子重复的一直写，所以神并没有浪费他的篇幅，而是借着这个民数记第四章啊，要来告诉他们三个子孙哈啊。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哈，你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利未人哈，从头到尾都没有给他们讲说哈，你们这么侍奉了半天，你们又得到什么工价？啊，第四章里面一点什么工价都没有哈，啊，一点工价都没有，因为49节告诉我们说，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所抬的物啊，然后什么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们，他们就这样被耶和华数点，正是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一直在点数他们，告诉他们怎么侍奉哈，但是神却哈没有告诉他说，那你有什么代价没有哈？原因是因为什么？利未人他们所享用的是神他自己啊，12个支派当中他们也没有分到任何的产业啊，12个支派当中每一个支派所奉献出来的十分之一就变成什么利未人他们所有的哈， 所以利未人是什么？他们没有工价，他们也没有产业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这个做工。今天我们是做工得工价是没有错的哈，啊，弟兄姐妹不要误会哈，啊。今天如果在侍奉的时候啊，圣经上面说做工就好像牛在谷场上踹谷，你不能拢住它的嘴巴，所以做工得工价哈，啊，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什么？不能讨价还价，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工价哈，啊。所谓神给我们的工价就是什么？啊，就是说。利未人的侍奉是没有工价，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却是说神给的工价，好不好？所以同样一个字工价，但是却是什么不一样的意义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四章的过程当中哈，啊这个啊，在这个时候哈，顺便跟大家分享哈，因为还有一些时间哈，这个啊，这个亚伦不是有四个儿子吗？然后哈，摸了，不是摸了，就是说用燔火献了什么，献了这个祭以后就死了两个，所以剩下两个哈，就是谁？就是这个啊，剩下两个就是以利亚撒，还有谁？还有这个以他玛哈。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历代志上哈，历代志上，因为这是一些很好的信息，我想借这个时间来分享给大家哈，在利未记上哈。啊，讲错了，历代志上二十四章，历代志上二十四章。好，我们一起翻到历代志上二十四章第四节哈。历代志上二十四章，好，二十四章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看，好。当时只剩下两个祭司嘛，对不对？他两个儿子死了嘛，对不对？第四节他说，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哈，比以他玛中为首的哈更多分班，如下，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共有十六个族长，所以以利亚撒有十六个族长哈，然后以他玛下面的子孙有几个族长？有八个，所以十六加八多少？二十四个，所以他们这两个人的子孙哈，总共有二十四个。他们的下下一代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二十四个在献祭的时候排班，啊，排班啊。所以排班的时候，二十四个排班，所以你说一个人排多少？一个人排一个小时啊！哇，弟兄姐妹，你看做神的工多轻省啊！啊，当时哈，啊，做祭司哈，啊，每一天只有上班一个小时。啊，如果你从这样子的角度看，你可以看到今天侍奉是其实是很轻省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重担，千万不要把侍奉当成一个重担哈，啊。他们怎么二十四个子孙轮流上什么这个啊献祭的这个当班哈，啊，所以十六加八是二十四个哈，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二十四个哈，啊，然后这个从啊他们二十四个都抽签呢，啊。对不对啊？你有些抽到小夜班，有些抽到大夜班的哈，啊。所以第五节开始，都自谦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的面前做首领的以赛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第六节，做书记的利未人点点点哈，我们就不读了哈，啊。然后我们从哪里读啊？这个第六节的最后半段啊，最后半段，他说以利亚撒的子孙，你们看到？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在以他玛中取一族，然后第七节开始，第一个自出迁来的是谁？啊，耶和雅利，对不对？这些我们都不认识，但是请你把第八个迁画下来，第十节，啊，第十节，啊，你看第八个是谁？第八个是谁？亚比亚。在历代志迁啊二十四个人当中哈，啊，第八个签是什么？亚比亚哈，亚比亚。那我们请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我为什么会讲这个亚比亚？因为亚比亚蛮有名的，只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OK， 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哈，有没有看到？他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谁？ 以利亚撒，他跟他的妻子亚伦的后人名叫什么？以利沙伯。他们两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以指责，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能生育，两个人年纪又老迈。所以以利沙这个啊撒加利亚哈、啊、跟他的妻子哈、啊、他们两个人所生的后代是谁啊？撒加利亚跟以利哈、啊、就是什么施洗约翰哈、啊、所以施洗约翰他的爸爸哈啊，施洗约翰当时是在哪一个班？亚比亚，并不是说亚比亚当时还活着，好不好？你不要误会啊，而是说，因为他们在历代志上面的时候哈、啊，他们抽签抽24个人，哈、啊，24个人一人一班呐、啊、哈、啊，所以比方说第八班叫做亚比亚，所以他们不叫做说哦你是第八班，他们就什么纪念当时他们的亚比亚，说哦你就是亚比亚班的。那我就是什么班的，他就是什么班的哈。所以撒加利亚哈，当时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在希律王的时候，他排班是排什么？排哪一个班？亚比亚。那亚比亚就是我们今天哈所说的这个什么亚伦大祭司他的儿子哈，中间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啊啊，就是中间这个所谓我们看到的这个啊。这个以利亚撒好不好？就是以利亚撒，好，所以弟兄你们，以利亚撒有18个子孙啊，16个，然后另外一个8个，加起来24个。弟兄姐妹，所以你可以看到侍奉哈、啊，从旧约的当中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哈、啊，侍奉是一个很清省的事情，就算到圣殿里面24小时，哈、啊，这个连班祷告哈。啊侍奉上帝也不过是什么一个人排一个小时哈，所以今天我们说哦，大家连锁进食祷告也不过是什么一个小时而已啊哈啊，侍奉是什么？是非常清省的哈，因为神怜悯我们哈，让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啊、这个啊、从整个第四章中间我们看到我们哈、啊、今天哈、啊、不是只有利未人的侍奉，今天我们还是什么祭司的侍奉，因为这个啊、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人皆祭司哈、啊、所以我们也当会幕要移动的时候，你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到会幕里面哈、啊、我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哈、啊、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上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什么施恩的宝座前，因为哈、啊、就是你就是我哈、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他亲自把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哈、啊、那今天就像利未人，就像这个啊、这个什么祭司一样，我们用利未人用那个幔子来包那个什么那个啊约柜的时候，就好像哈、啊、荣上加荣一样。那今天我们用我们的肩膀来扛这个约柜哈、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侍奉。今天的侍奉是什么？见证大于什么？见证大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不管我们今天做什么样子的工，但是我们在侍奉的当中要知道，我们乃是用肩膀去抬约柜，那个约柜就是什么见证的柜，那约柜在出埃及记上面告诉我们是法柜啊，而且我们要当所做，做所当做，台所当台，行所当行，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要站对位置，因为什么？因为整个民数记都是在讲什么站对位置啊，所以千万我们在教会里面要站对位置，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要站对位置，在我们的家庭当中要站对位置，好不好？这就是今天在这个民数记第四章给我们看到侍奉啊，不是只有这个在这个事情上面的侍奉，而且在生命上面的侍奉，可见神对我们实在是好。到50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主的安息，哈啊，好、啊，感谢赞美神哈。所以神今天就是这样子的信息给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神，让神你今天真的是借着民数记第一章到第二章，让我们可以看到在战事当中的编组。让我们在第三章到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侍奉上面的搭配。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又像前面征战的勇士，我们又在后方像利未人或者是像大祭司，我们有跟神亲密的关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感谢神，借着民数记1、2、3、4章，整个把神啊在侍奉的当中，在属灵征战的事情，完完全全的帮我们 这个layout 出来。我们感谢赞美神，愿你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真的是变成我们生命当中侍奉的表率。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有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站在刚应当站的位置当中，我们肩膀上面抬着耶和华的这个法柜，让我们侍奉当中有神的见证出来。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将感谢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